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杂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。这个单元要讲的主题是略说十二处。在上个单元已经讲完了五蕴，这个单元要讲的是十二处。讲完十二处以后，要讲的是十八界。那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又简称蕴处界。在讲十二处之前呢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蕴处界对于修学佛法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？在佛法当中呢，有三种菩提需要修证。第一个是声闻菩提，第二个是缘觉菩提，第三个是佛菩提。也就是说，佛法总共有三种菩提。那这三种菩提跟蕴处界呢，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我们先来说明声闻菩提。声闻菩提为什么，正声闻菩提为什么要了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呢？在佛法，在佛的开示当中呢，声闻菩提总共施设了四种果位。第一种是须陀洹，第二果也就是恶果，二果是斯陀含，三果是阿那含，四果是阿罗汉。在这四个果位当中呢，初果呢是入门，四果是究竟，也就是说声闻菩提的究竟果呢是阿罗汉果。但是呢，要证阿罗汉果呢，一定要证得初果，也就是初果它是证声闻菩提究竟果的入门。没有证得初果呢，是不可能证得阿罗汉果的。这个我们后面会来说明。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说，既然证声闻菩提要证初果，那我们来看到底证初果的内涵是什么。为什么蕴处界呢跟证初果有重大的关系呢？我们来看，所谓须陀洹呢，它是断三伏劫。那断三伏劫以后呢，就说它证了声闻初果。那三伏劫当中呢，也就是断了身见、戒禁取见跟疑见。只要断了身见呢，一见戒禁取见也就跟着断了。那么什么样是断身见的人呢？也就是说，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当中的一部分呢， 或者把它全部当成真实的我，这样的见解叫做我见。那只要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呢，不要再执着它是真实的我，有了这样的见解，还有呢，相信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虚妄，把它灭掉以后呢，它不是断灭，也就是还有个涅槃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就叫做证出果，也就是说呢，他在见解上呢，他已经断了我见了。好，那刚刚已经提到说，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呢，当成真实不灭的我，这样的见解呢，就叫做我见。那要证出果，一定要断我见。那是不是说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呢，你必须完全了解，你才能断我见呢？所以说，了解蕴处界呢，对声闻菩提是很重要的。不了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内涵，是不可能断掉我见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想要证得阿罗汉果呢，是一定要了解蕴处界的内涵。那讲完了蕴处界对声闻菩提的重要性，接下来要讲圆觉菩提。什么是圆觉菩提呢？也就是说，借由观察十因缘呢，跟十二因缘，然后呢，经过这样的观行以后呢，然后证得辟支佛果。那圆觉菩提到底有没有谈到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呢？我们来看看十二因缘里面的内涵啊，说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处受爱取有生老死，也就是这十二个因缘。但是从这十二个因缘来看呢，里面没有一个缘呢是讲到五蕴十二处十八界。但是重要的不是在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个名相，也就是说他到底在十二因缘的观行当中呢，有没有观行到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内涵。我们来看看五蕴呢，在十二因缘里面当中，到底有哪一个缘呢是提到五蕴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名色。名色的名呢，指的是受想行识，也就是心，就是四因，四个因。好，那色就是色法。好，那名色就是五因嘛。也就是说在圆觉菩提当中确实是有提到五因的。好，那再来十二处呢，那十二处呢其实主要就是六入，因为六入要依于十二处才能出生，这个六入是个现象，因为有了十二处才出现了六入这个现象，所以十二处有时候又称为六入处。所以事实上圆觉菩提也必须要了解十二处的内涵。再来到底有没有讲到十八界呢？十八界所涵盖的范围就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。那刚刚十二处呢，讲到的是六根、六尘。那六根、六尘以外还有个六识，但是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。这个名色前面那个缘呢，事呢，就是六个事，表示说十八界呢，在观行圆觉菩提呢，也是要观行十八界。这样子看来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对于证得圆觉菩提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不了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内涵，你是不可能证得圆觉菩提的。接下来到底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对于证得佛菩提有什么重要性呢？许多人在修学佛法当中，他说他是在修学大乘法，也说他是禅宗的弟子， 但是从他所修学的法门还有他所说的内涵当中呢，其实他是落在我见当中啊。譬如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心是真心，事实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心就是事因跟响因，也就是它落在我见当中，他不知道。那打坐达到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的境界仍然是事因跟响因的境界，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落在了我见当中而不知道。那为什么自称是修学大乘佛法，但是却是落在我见而不知道呢？就是因为他不了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内涵。所以想要修学大乘菩提呢，一定要了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内涵。那么或许你会讲啊，说那禅宗也是修学大乘啊，那禅宗到底真的需要了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内涵吗？我们来看看哦，说禅宗的祖师他要证的不是五蕴，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心，也不是要打坐打到一念不生，他所要证的是如来藏。也就是说证如来藏呢是修学佛菩提的根本，但是要证如来藏呢，一定要了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内涵，你才不会落入掉入了我见当中还不知道。禅宗的祖师经常会对他的弟子说呢，百尺竿头更上一步。好，百尺竿头往上一步，百尺竿头已经站在了百尺竿头，你再往前一步岂不是就掉下来就死掉了吗？事实上禅宗的祖师就是要叫你自杀，但是这个自杀不是叫你真正的我们所认知的自杀，也就是说因为你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呢当成我了，那他要让你这个我死掉，所以呢你在百尺竿头上面其实还是在掉在我见当中，他要你往前一步就是让五蕴死掉，这个五蕴我不死掉呢，你就无法证得佛菩提，也就是开悟明心。所以从这样的禅宗的祖师的开示来看呢，你还是要了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内涵啊。好，那简单的说完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内涵呢，对于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、佛菩提的重要性在这里已经讲完。那或许你会有个问题啊，说佛法果真只有三种菩提吗？不是还有其他的菩提吗？好，或许你会听说还有其他的菩提，但是呢如果你在三圣菩提当中呢又听到还有人施设了别的菩提，那么他就是不了解五蕴十八十二处十八界的内涵而去施设的。那或许你会讲，那什么是菩提呢？菩提就是觉，觉就是觉悟。那觉悟，觉悟一定要有个标的啊，你觉悟了什么才叫做菩提嘛？那觉悟，觉悟是要靠智慧啊。那也就是说你要证声闻菩提当然是有觉悟啊，那证声闻菩提觉悟了什么，也就是说你对于出离三界这个法呢你已经觉悟了。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是证得究竟果阿罗汉果的人啊，那么你就是完全的觉悟了出离三界之法，也就是说你已经有出离三界法的智慧了。那菩提对于解脱道来说呢，它就是跟解脱有关，如果菩提跟解脱无关那就不能说是菩提。那佛菩提呢仍然跟解脱有关，但是呢它的根本呢是要成佛，它的根本呢是 证悟如来藏，也就是说生菩提呢一定跟解脱跟成佛有关。那么如果你听到的菩提呢，在三圣菩提之外施设了菩提，那么它是无法证得任何出离三界之法，也不可能成佛的法，那么它就不是菩提。那在佛法的名相呢，经常有人拿去误用，把它放在世间法当中，那久而久之呢就积灰成事。也就是说菩提原来是这个样子的、哦、在佛法的真实意其实它有内涵，但是呢因为不了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，也不知道什么是佛菩提，所以就把这个菩提呢用在世间法上面，那么久而久之呢积灰成事，那真正的三圣菩提就这样子被消灭掉了。其实这是在佛法的流传当中所产生的最大的危机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、哦、说那在佛法当中呢有个很重要的法呢，它跟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内涵是相当有相当重要的关系。这个法呢叫做三法印。三法印，我们先来讲什么叫做法印。法印就是说要来印定呢你所说的法呢，你所证的法呢是不是正确的，就是靠这三个法来印定它。那这三个法的内涵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它跟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内涵有很大的关系呢？我们来看看三法印的内涵。好，第一法叫做诸行无常。好，第二个法叫诸法无我。第三个法叫做涅槃寂静。我们来看看诸行无常，那行的范围是什么？行呢就是跟空间时间有变化的都叫做行。一个人呢的身口意行都是行。好，那一个人的身口意行呢都离不开五蕴十二处十八界。也就是说诸行无常呢指的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，这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无常。如果你所说的法呢不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无常的法呢，那么你就不合乎这个法印。那这个法印呢的第二个法呢叫做诸法无我，也就是说你是不是掉在我见当中呢？好，那就用这个法来印定。也就是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呢，这个诸法涵盖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，那这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呢没有一个法呢是真实我。好，如果你说的不是这样呢，那么你说的法就是错误的，用这个法来印定就是错误的。好，但是如果说世间法呢总共涵盖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，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无常，那人死了以后不就没有了吗？所以还需要有个法，也就是说它是不灭的法，叫做涅槃寂静。那涅槃寂静呢它不生不灭。那什么叫做寂静？如果说你的心呢有在分别六尘呢，那就不能叫做寂静了。那寂静就是说从来不分别六尘，既然不分别六尘，那当然是绝对的寂静了嘛。那涅槃是不生不灭嘛，所以用这三个法来印定，来印定说你的法是不是正确的，那么你就可以了解到说，如果你要用这个法来印定法正不正确的，那你如果不了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内涵，那你如何去印定呢？在佛法当中呢，佛法讲究的就是闻思修慧。那每个人在听闻佛法以后呢， 他有了闻慧，但是这个闻慧呢，他可能在过了一个月呢都没有去思维他，以后呢他就忘了。所以呢，在听闻以后呢，还要去思维整理，那就变成思维。但是你思维出来这个道理到底对不对呢？好，那你要去观想。那你观想完以后呢，就要去印定，证明它，证明说我听闻以后思维以后这个道理呢，我用观想的方式来证明它是正确的。好，但是呢，很多人都认为说我证明我说的法是正确的，但是呢一定要拿三法印来印定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闻思修证这个法呢不符合三法印的内涵呢，那么你所证的法就是错误的，你所说的法，你所思维出来的法就是错误的。所以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，了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内涵，事实上对于修学佛法的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讲完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重要性呢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解十二处。好，那十二处我们先来讲处呢，处是处所。好，那处所多有个作用嘛，也就是说譬如说房子，房子是个处所啊，你住，你处所，这个处所可以住在里面啊。火车也是个处所啊，火车站也是个处所啊，它都有个作用。好，那这十二处这个处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？我们前面在讲圆觉菩提的时候有讲到六入啊，也就是说十二处呢其实就是六入升起的处所，也就是说处有生的意涵在里面，但是它不是只有六入升起的处所，也就是说六入就是六尘要进入你，让你的觉知心来分别，也就是说让六尘入于觉知心当中。好，那这个处所呢就是觉知心升起的处所。简单的说完了处，那再来讲那十二处，表示有十二个处所啊。那十二个处所指的是哪十二处呢？也就是六根六尘。那六根呢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，那么六尘呢指的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。那首先我们来讲六根，再来讲六尘。那六根呢，正常人都有六根。五根呢，也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呢，它是物质之法，所以叫做有色根。那一根呢，它不是有色的，它不是有色，不是物质之法，它是无色根，也就是说它是心。那五根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？事实上大家都应该都很清楚啊。眼根呢它是接收色尘的器官，也就是说眼根呢是要来接收外面山河大地这样的影像的器官。那耳根呢，因为外面的世界呢有声音，有各种不同的声音。好，那耳根呢就是要接收声尘的器官。那鼻根呢就是要接收香尘的器官。那舌根呢就是要接收味尘的器官。那身根呢就是要接收触尘的器官。那讲完了这个五根呢，时间也就到了。那在下一节当中呢，我们还会对五根呢的内涵呢做一个详细的说明。那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阿弥陀佛。
真假开悟，平时导师著。
本书藉由谤法者否定阿赖耶识为缘，针对真如、如来藏、阿赖耶识的关系，以深入浅出的方式，条分缕析的加以辩证，将近年来教界一额做一次详细的剖析与厘清，学人详读之后，亦可检验自己的见地。